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我们看见不看见，无论我们知道不知道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也知道主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你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。谢谢主，你拣选我们成为君正的国祭司和永远的国度，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子民，让我们来地上能够荣耀上帝，也蒙你每天蒙你的祝福。谢谢主，主啊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光景，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的眼睛完完全全地定睛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说，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你都会加给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，因为主你永远是没有虚谎，永远不会说谎的神。谢谢主帮助我们今天，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的灵向你降服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聆听你的声音，让我们单单的聆听你的声音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上个星期的一个讲的道题目叫什么？叫帮我回忆一下，我现在忘记了是什么？题目叫什么？哦，对，拿伯德葡萄园啊。然后最后讲了一个见证，大家还知道吧？那一个就是说，那一个博士生啊，那一天我给他传福音啊，他最后给我非常怜悯的看着我说：“牧师辛苦了，谢谢你。”但是你还不能信啊！但是我还不能信啊！后来就有弟兄姊妹问我啊，这一个博士生后来究竟信了主没有啊？那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啊，这个弟兄大概过了半年以后，他就信主了啊。他信主了以后呢，而且娶走了我们教会啊最美丽的一个姊妹啊对。而且结婚过了一年以后啊，生了一个男孩，好像再又过了一年还是两年，又生了两个男孩，啊，这个第二个、第三个是双胞胎男孩，然后我不知道再生是不是再生男孩，我就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他们现在在明尼苏达啊，非常幸福的生活，而且他们在这个那是一个小地方啊，可能没有华人教会，所以他们。这个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三年啊，全部都在网络上啊听我讲道。那现在他们当然可能去当地的美国教会去参加这个实体敬拜去了啊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上一次呢没有时间给大家讲啊，这给大家补充一下。所以上帝说，在基督耶稣里的辛劳啊，永远都不会有徒劳的啊。所以我们只要我们自己这一个。做工啊，辛勤做工啊，神一定会纪念啊。当然，他受洗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还是在小石城阿肯色啊，是我给他受洗的啊。这个感谢神啊，感谢神。好了，牧师今天讲的题目呢是这个叫聆听神的声音。所以刚才这一个我们两位姊妹对吧？他们选的诗歌叫《亲情听》啊，《亲情听》。这一个经文呢，主要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。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他为什么可以带领以色列人甚至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，这一个以色列人跟他常常是在摔跤一样对吧，一会儿听他的一会儿不听他的啊，一直在这里在好像在摔跤，但他为什么最后还是可以带领以色列人，在他这一刻别人听他的时候啊，不听他的时候，他都能够坚定的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向前面，而不是往后退啊？关键的原因啊，因为摩西是一个常常真正愿意降服聆听上帝话语的人，他常常至少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三次蒙召 去了一个西乃山上去，一待就是四十天之久，甚至有时候是不吃不喝，等待听上帝的声音，所以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。这一切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服侍上帝啊，我们讲究的不是，我们最讲究的不是技巧，不是所谓的人际关系的那一些技巧，而是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听上帝声音的人啊。上帝的声音告诉我们，我们究竟该说什么，上帝的声音告诉我们，我们究竟该做什么，上帝的声音而且还坚固我们，当我们路前面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应该坚持。所以上帝的声音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做什么，而且是坚固我们，让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常常想一个牧师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牧师，我们觉得这个牧师有这样的特点，那个牧师有那个特点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有一个真正的永远不可动摇，有一个真正最基本的成为一个好牧师的标准是，这个人他必须聆听上帝的声音，否则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就不能保证是上帝让他所讲的所做的，而且这样的人才会有信心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。因为人都会软弱，如果一个人不跟上帝连接在一起，他听到反对的声音他就会放弃，这是所有人的特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聆听上帝的声音，我们要从摩西的例子里面谈一谈，看一看我们如何学习摩西成为一个真正聆听上帝声音的人啊。今天的经文很长啊，我呢把最核心的经文给大家讲一讲啊，给大家稍微念一下，有一个啊基本的基础啊。那主要经文是在24:1-18出埃及记啊。那我读上面一节，大家读下面一节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，都要上到我这里来。”远远的下拜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循。”摩西下山，上山啊，有云彩把山遮盖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你看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他为什么能够而且愿意最后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真正的属灵领袖，从这些经文看得就清清楚楚啊。这个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啊，我们说每一个神的儿女要聆听上帝的声音。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10章有句话说：“我的羊什么听我的声音。”他的羊一定要听他的声音，神的羊一定会听神的声音。那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呢？啊，这个今天我大家过一下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啊。我们可以读上帝话语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聆听上帝的声音啊，读经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向神诉说，而且要等待听上帝的声音啊，这也可能会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们平时灵修的时候，默想的时候，可能也能够听到上帝对你的心灵说话。当然，我们听讲道的时候，你现在，你如果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你也会聆听到上帝借着神的道，借着传道人的道，你也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但是今天我要所讲的是，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通过这些方式在聆听神的声音，但效果却大不一样，这是很显然的。有的人读圣经听讲到，就我有很大的得着，我感到神今天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，但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。甚至同样一个人，就是你自己或者我自己，我们今天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感到没有什么感动，第二天可能也特别有感动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。我们如何在我们真正的靠近神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这一些属灵的方法，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听到而且听清楚了神的声音，这是今天要探讨的，借着神的话探讨的唯一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你搞清楚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那我们今天如何来听神的声音呢？我们从摩西的例子来看，在摩西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至少他做到了五个方面，所以他听到了神的声音。第一个，他有一个真正愿意聆听上帝话语的心。我们常常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听神的声音，真的吗？我们看一看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。一开始就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亚伦拿达亚比户，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儿子。还有，那我们知道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后来都成为祭司了。那还有以色列这种长老，长老不光是不是指年纪长的，主要是指的在这个属灵上，在这一个方面，在道德上属灵上比较这一个高的，所以长老中的70人，他说你和这些人要上到山上来，但是呢他们只能够远远的下拜，言外之意后面看后面就明白了，所以有时候我说你要读到下面才能把上面看得更清楚，这是读经的上下文解经的原则，我们两个星期前讲过，那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是前面这些人，不，怎么又跳了，我来控制，那他们就是前面这些人，他们不可亲近，言外之意，他们不能亲近，那百姓呢，也甚至不可和你们一同上来。仔细读，我就快点给大家讲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唯独只有摩西能够上到山顶，跟耶和华面对面的、无距离的，可以说来亲近、来领受、来对话。那这一个前面的亚伦呢，亚伦的儿子还有长老，他们不是上来了吗？但是只能远远的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说，这些人只能上到半山腰，最多靠近山顶的地方，山顶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到不了山顶，他们不能到山顶，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上到山顶，这是两种情况。那最后还有一个普通的百姓，他们甚至不能上山。那我们后面看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些百姓只能在山脚下。所以这段经文你仔细读的时候，读经，你仔细思考会发现很多很多非常奇异的事情，神奇的事情。 为什么在这里好像产生了三种距离？有人在山顶下，摩西的山顶，这些人，你把这些长老啊，这些亚伦呢、啊，在半山腰一样啊，下面百姓都在下底下，为什么？你就可以看到解经啊，有人说这里是一个好像代表一个宗教的职位啊，这一个摩西不是，他是祭司中的祭司，他是人不能忘，是属灵中的领袖，领袖中的领袖。啊，拉着一些亚人呐、啊，什么这个长老啊，啊，次等的领袖啊，次等的宗教领袖，所以人在中间。啊，百姓呢，当然是百姓，这个解释也对，但我觉得至少非常不深刻啊。这一个就是说，那当然后来的确是这样子，那他们后来的确这是后来他们形成一个宗教等级的，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。但是我们仔细的读圣经，前面后面加上这一段，你可以看到的非常的清楚。真正产生我们跟上帝之间距离的，不是宗教的职位，而是我们本身，我们自己的心灵跟上帝的灵之间那个关系的距离，明白吗？你跟上帝亲近，你真的跟上帝亲近，你就可以来到跟神更近的距离。如果你不太愿意跟神亲近，那么你也没有办法，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也听不懂。所以摩西就说，我非常直白的，或者说非常简单的解释给大家听，别的人上来可能还是个干扰，他也不愿意听，也听不懂，干脆你就一个人上来。这是非常简单的解释，但是非常可能的解释啊。所以一看到这就告诉我们一点啊，尤其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啊，在前面还有一次啊，摩西这是第二次上山啊，上这个叫什么西奈山啊。前面有一次，本来呢，神叫摩西叫老百姓啊，这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不叫老百姓啊，百姓。老百姓是这个通俗的话啊，叫以色列百姓全部都上山来见他啊，预备好自己啊，至少是面对面的跟神说话。但是老百姓的这些百姓呢，没有预备好自己。当神降临的时候，在第二十章看见雷轰闪电啊，这一个好像要地震一样，这些百姓就对摩西说，求你对我们说，跟我们说话吧，我们肯定听你的啊，我们不要神跟我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道理。从这个上面看，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是有危险的。我这段时间哎呀，不停的祷告思想，再结合圣经，这究竟什么意思？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第一个可能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罪恶，啊，我们有时候感到有种战惊恐惧，所以宁可就是说啊，算了，神呐，离我远一点。为什么耶稣有时讲到说到自己的时候，彼得突然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这里面有很多很多，你仔细思考，有很多非常奇异的、奇妙的心灵上的东西。所以当一个人真正面对神的时候，他是害怕的，他是恐惧的，而且还面临着神跟我说话，可能让我今天也许你要放下你的工作，哎，那神跟我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我敢真的愿意听呢？可能神，你一个真正诚实的人，真正诚实的人，他可能说听到一个神的声音，这句话是我不愿意听的，这句话是我不愿意听的，所以害怕听到那个不愿意听的声音，那么就说神啊，别跟我说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，主啊，你对我说话，我们可能没有想这么多，我们真的愿意听神跟我们说话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刚开始也是哇，听摩西的，我们自洁了啊，我们洗衣服啊，我们洁净自己，最后神要降临的时候又害怕了啊。我们不愿意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可能神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不愿意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感动读圣经，为什么听讲道还昏昏欲睡，因为我们可能还真的不是真正的愿意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看到没有，但是摩西是愿意的，他因为什么叫愿意，那不是嘴巴说啊我愿意，他愿意，他因此愿意付这一个听神说话听神声音的代价。他听到神的声音，神说你要去回到埃及去，全家都要回去，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，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去了，他是真的愿意听啊。所以这是看到我们这种原因啊，你听到神的声音和听不听实际上背后是有代价的啊。所以真正愿意听神声音的人，这个愿意的心究竟是什么？首先是渴慕，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主啊，我愿意听他的声音，市场的声音我可以不听，但是我主的声音我真的每天都想听到。你有这样渴慕的心吗？这才是真正愿意听神声音的。否则哎呀，我一天看不看读不读圣经无所谓，听不听讲道无所谓啊，听到讲道我可能还批评两句哪两句说的不对，那这个就有一点，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究竟是不是愿意听神的声音，哪怕神的声音可能是我们不太愿意听的。这第一个渴慕。第二个代价，刚才讲过时间，摩西在后面我会讲，摩西是在那个山上40昼夜听神的声音的啊，等会再看，仔细再看，是有代价的。有的人为了听神的声音禁食祷告，对啊，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人给我推荐教会，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怎么找教会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找了2-3个月没有动静。我也听到很多人就嘲笑，在后面有不管，我不是说嘲笑了，有人就是开始评价我，哎呀，你看他有呼召吗？比神学院毕业找不到教会，看到没有？那怎么办？我要听神的声音，我开始禁食祷告，每个星期一天禁食祷告。后来过了2-3个月，就有不停的教会。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牧会经验，没有牧会经验是不是很好找的，对吧？但后来不停的有教会来给我 offer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听神的声音是有代价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可能还要禁食祷告呢，你还要谦卑顺服主啊。这个声音我刚才讲过，这个声音你如果对我说话就够了，这个声音我最好放下我自己，这个声音哪怕是我不愿意听的我还是愿意听，主啊你对我说话吧。所以最后你听到以后你还要服从，主啊你这个话我可能听到以后我不想去做，但是我愿意服从。就像摩西刚开始也不愿意啊，你打发别人去埃及吧，我不会说话，找理由嘛，找借口嘛，不想去，不敢去，不想去，就说我左口笨舌。那后来不跟以色列人跟这个以色列人说话不说得很好吗？哪里是左口笨舌呢？对吧？不愿意服从。所以这个愿意的心背后有这么多的真正的东西在里面，才叫愿意。渴慕，愿意付代价，谦卑顺服，听到什么就是什么，最后听完了以后照着去做，遵从，这才叫真正愿意的心。我们有没有？如果有这个心，多半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一个小小的小节啊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真正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，也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心理距离，或者说就是你跟神之间真正的那个亲密关系到了什么地步，这一个就决定了你聆听上帝声音的效果，包括你今天在这里听讲到的效果。你这个心有多强烈， 你跟神的距离有多远，关系怎么样，就决定了你听上帝的话，你听讲道，当然包括你平时读经祷告的效果，而这一个效果决定了你侍奉的岗位和职位。你如果有摩西这样的心智，你就会成为第二个摩西，你没有就没有。上帝是公平的，上帝做事绝对是有道理的啊！所以你在教会里的侍奉的岗位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啊？我愿意，我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世界上差不多了啊！我这是泛泛而论啊！啊，我这个世界上差不多了啊！我想在教会里做个牧师，这不是你的一个决定，而是你对上帝面前的一个关系。当你这个关系已经够近了，神一定会就会使用你啊，弟兄姊妹。否则你即使就是我今天我说我自己，我即使是一个牧师，但是我已经懈怠了，我不再 care， 我不再 care 聆听上帝的声音了，那么我的讲道肯定是没有能力。第一个，讲道就不会有能力，你没有上帝的话你讲什么话呢？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也不会有信心，你遇到一点点不一样的声音你就退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正愿意聆听神声音啊，这一个心决定你聆听的果效，也决定你侍奉的岗位，而不是倒过来的。今天很多人觉得是倒过来的， No No， 这是第一个。摩西他愿意聆听神的声音，所以他听到了。第二个，还要分别为圣的心。即使你愿意聆听神的声音，但是具体的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还要预备这个心，明白意思吗？那就每一次都要分别为圣。下一次，下面的这几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。那摩西就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，他不仅是在预备以色列人，也在预备他自己。他在上山之前，为什么呢？虽然百姓不上山，直接听神的声音，但是摩西上去以后要下来把神的话带下来的时候，要念给这些百姓听，那百姓没有预备好心也听不进去啊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他奉神的命令来预备百姓的心，实际上也在预备他自己的心上山。他怎么预备呢？第一个，你看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，神的话，神在之前已经给摩西颁布了十诫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典章在前面的那些章节里面已经赐下了很多的命令啊。摩西把这些话全部都写上， OK， 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清晨起来在山下筑了一个坛，把神的坛筑起来。什么意思？这是祭奠上帝的坛，上帝的宝座在这里，他是要让人有一个从心里面敬畏上帝、遵从上帝的心，预备这颗心。然后后面，然后又这一个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祭，燔祭、平安祭。献祭代表向上帝献上自己的钱财也好，什么样也好。但我们知道，真正的献祭在新约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，把自己献上是吗？当作活祭，把自己献上。言下之意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不要保留你自己，你保留你自己，你多半会干扰你听到神的声音的效果。你有一个大大的自我在里面，你听到神的话可能就打了折扣了。那这句话我爱听我就听了，那句话不太爱听 No， 甚至还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献上你自己，完全的降服，那么就听到80%、90%、99%，在某个情况下可能是100%。我问大家有没有可能100%的时候，那我考考大家，有没有可能？怎么没人回答呢？有， 为什么？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例子，当然这比较难，但是还是有的。为什么？当这些先知使徒向神向他们说话，漠视圣经的时候，对吧？圣经是神漠视的，但是是透过人的手，透过人的手写出来的。当这个时候，圣经无误，又是人写出来的，为什么叫没有任何错误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一个人被上帝完全掌控，被上帝的灵完全掌控，所以他虽然是他写出来的，但是他完全在圣灵的掌控之下，所以他所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，那就是100%control。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为什么讲被圣灵充满啊？那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操练呢，降服操练，你才可能会慢慢的被圣灵充满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在某个时候，虽然不能保证你一生一世每天每刻都100%被上帝充满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每天每刻100%被上帝充满，那你有没有罪性的？不可能。但是尽量多的，那属灵的人和不属灵的人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数量的和质量的差别。所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属灵不属灵的根本的东西在里面，建立根本的信仰，知道吧？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，特点的差别，而是属灵的差别。我再说，你要被上帝使正中使啊、要好大大使用，你必须要改进跟神的关系，其他的一切都是 secondary 的。今天很多教会不明白，就强调那些东西，哎，那些经验，那些原则，那些甚至外交的技巧，这是侍奉上帝啊，这不是让你做外交家，不让你做表演家，不是让你去经验主义者，而是你要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按照上帝的旨意说话办事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讨上帝的喜悦，根本中的根本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观点啊。所以这是献祭，后来洒血，看到没有？摩西有将血盛在这个盘中，洒在坛上啊，后面还洒在百姓身上。今天的圣餐不能说完全跟这个一模一样的道理，但是也多少是相通的。洒血洒在人的身上，血代表生命，血代表生命。所以那个任何的宗教都说不杀生的，他也知道这是生命，血代表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喝这个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流，而且是一个立约。神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为他活，我们的生命是他给的，我们的第二次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是他给的，我们要为他活，为他活，立约，立约。所以这些过程实际上别不要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过程，实际上是预备人的心呐、预备人的心，宣读神的话，足坛献祭洒血，都是要培养那一些愿意听神的声音，愿意遵从上帝，愿意洁净自己，愿意奉献自己，愿意与神立约，在预备这样一些心。这个心是你每次在听上帝面前，在上帝来领受上帝话语之前要做的。当然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稍微的简单一点，不是说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再来听讲道，但是至少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预备这样的心，你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你要遵从上帝，你要去洁净你自己，愿意把自己献上，愿意说我来到你面神的面前是与神立约的，你对我讲什么话我也就照着这个话为你而活，这叫立约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啊，要预备我们的心。第三个，安静匍匐在至圣所。在圣经里面，旧约强调，反复强调神的山，这是圣山，这是圣所 tabernacle。 在这个旷野里面，那不可能建一个固定的圣殿， 这就这么建圣所，会幕，对吧？然后到了这一个固定下来以后，就叫所罗门建圣殿。那今天那也建教堂，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不是哪个人要搞一个什么东西。这些地方是圣山、圣所、圣地，它代表什么？我们很多人好像很难建立一个观念，不知道教堂意味着什么，总是觉得我在哪里敬拜都一样啊，我在线上敬拜也是一样。圣经无数次的告诉我们，在圣山上，在圣所上，这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地方。所以在前面的经文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，在前面第一次摩西上山的时候，给摩西说，你上山，连山下，你上山的时候，这山下连牛和牲口都不能叫，牲口都要远离，把牲口都要够赶远一点，知道吧？不仅不能牲口不能上来，山下都不能有牲口，叫都不许叫，就是那意思，要完全安静。所以我们今天对圣殿、圣所、教会、教堂没这个概念，完全的分别为圣。这里只有上帝，没有世界，这里是上帝特别同在的地方啊。上帝是个灵，当然他无所不在，但他有一个特别同在的地方，在这里完全没有世界。那么你来到这里，你会领受完全没有世界的那个地方才可以领受的上帝的声音，或者是上帝圣灵的感动，在别的地方你永远领受不到。我们是一定要明白，我们还常常说啊，教会里面能够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一般来说，除了属灵的事情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耶稣基督还洁净圣殿，很清楚啊，这都有例子的。所以神者山叫神者山，单单属于神，叫神的山啊。这里在神的山、神的圣所、神的圣殿、神的教堂里头，他有神的宝座，有圣灵特别的工作。所以来到，所以在旧约，甚至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在传道书里面第五章就说过，你来到神的殿中，脚步要谨慎，什么言语要稀少。这是神的殿，神有特别的宝座在这里。在这里不是随便吵架的地方，在这里不是在那里随便乱说的地方，在这里有神的宝座。你敬畏上帝的话，在这里说话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要领受神的话，我们不能说啊，每次都来到神的殿中，我现在要读圣经了，我要听到神的在听神的话，那我只能在教堂里面来听神的话，来读圣经。那当然也不是，这给我们一个原理啊，神的话，神的殿是他的至圣所，在这里有特别的工作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这也告诉我们，在家里面当然也可以读圣经，在家里面那么神的圣所呢，代表什么东西呢？崇高、圣洁，对吧？分别为圣，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原理。所以你在家里面耶稣基督里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在内室里面关上门，把世界关在外面，把一切的噪音关在下面。那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说还拿搞一杯茶在旁边放着啊，这个。但我们现在也怜悯，我们也怜悯我们的不方便和软弱。那祷告会还是在线上，啊，但是即使在线上，你也不要泡一杯茶啊，不要搞一个什么，这个腿还可以翘起来，那不合适啊。你要安静，啊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否则的话呢，真的是效果会很差，很差，可能也是个也听不到神的声音，啊。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，要在圣所安静，匍匐下来，匍匐啊，
绝对不是随便一个地方，在这个纽约的这个百老汇，在这个中央公园，在巴尔的摩当趟，人声鼎沸的地方，你多半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你听到的都是人的声音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安静匍匐的道理。第四个，你要听到神的声音，耐心等候，静心聆听。在这里一段经文，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，摩西带着这个助手，我们以后再讲约书亚。约书亚这个人是一个不简单的人，他不管别人的反应是什么，他就是紧紧地跟随摩西，他不管别人的反应，所以他后来成为领袖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我们看到圣经，约书亚后来也是停在离山顶很远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上去以后，不是一上去上帝就开始感动摩西跟上帝说话了，不是的。看着云彩，摩西上去以后，这一个耶和华的荣耀就停于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六天，第七天神从云中呼召摩西，对摩召摩西。如果你今天到一个山上参加一个退休会，也不叫退休会，这是一个人你到一个地方说，主啊，我要听你的声音，你搞了5分钟好像没有任何感动，好像上帝没有理你一样，你还会继续在那待着吗？待了2个小时好像还也没有感动，你就走了吗？待了一天一夜了，我这个像上面那个主啊，我这个上面夜晚冻得要死，这么冷，我还没走，你还不跟我说话，那你是不是没什么话跟我说了，那我就下去了。没有，我刚才说过，摩西为什么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，不一样的地方多着呢，这里就看见了，他可以待7天，第6天还在那待着，看到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你有没有这样的耐心？你耐心等候神，神在看着你，你真的愿意听我的声音吗？那你多待会儿行不行呢？这个我们谈过恋爱的人，我相信我们这个大部分人都是谈过自由恋爱的，对吧？没有这个买办婚姻的，现在应该是不太多了，应该可能没有了。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会等约会等约个女孩子这个说7点钟到，她7点钟没来，你如果你很爱她，你是不是7点钟没来，马上就走了她不来我就走了，你会等呢？等10分钟没到，还去再等一等，可能会第11分钟就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等半个小时还没来，可能还等着呢。那有时候那女孩子可能是故意考你的，她故意来晚一点也有可能呢。我就看到很多，我不是我了我也等过了，当然是等过。那有的我看到有些故事里面，就是那些女孩故意的来得很晚那都是有时候她本来不太愿意来，后来考她这个男孩究竟怎么样，故意来晚1个小时，来2个小时，晚2个小时，那男孩还在那站着，在寒风中说说发抖，还在那里等着。这个女孩子终于被感动了，本来不愿意，后来就愿意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在等候中看到你的真心，在等候中预备你的真情，在等候中看到你是否真正的爱他。所以神一样的，他也在考考你，你愿意听吗？那你在这里等会儿，但摩西就愿意等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说过，大部分牧师这个都是星期一休息我顺便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教会这个，我觉得好像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下。我呢，基本上是星期一休息唐牧师是星期二，我们把它换过来，因为希望每一天教会里有一个牧师比较好虽然说 office 总是有人所以呢，我是星期一往唐牧师星期二所以我星期一休息呢，我以前呢在休斯顿的时候离海边比较近，
我常常一个人，我就开车到海边，我去那一个最偏僻的地方，没有人的海边，我一坐就坐半天，我来听大海的声音，求主在大海中涛声中让我能够领受人生的道理。我看到天空的海鸟，我想想上帝如何借着有关的经文，是吧，野地的百合花，那海边还有一些小花，沙漠上我看到沙漠上的小花，那么沙漠上但是没有就那么一点点水，还是生活的长得那个如此灿烂，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的话呢，你看这个野地的百合花不纺线不织布，那有时候你到那个地方才能看到啊，才能想到那些经文呢、啊。我就一坐坐半天，有的弟兄怎么听说我去那里坐坐半天呢？不可理喻。他说你一坐坐半天呢，我在海边坐二十分钟我就想走了。我说我到海边去不是说去光看海的，我那里去跟上帝交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些你跟上帝的关系决定了你是否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要爱人，要爱人，但是你跟神，你如果连神都没有真正的爱，你爱人的爱多半也就在表面上。你爱了神，让神的爱伴随着话语的大能充满你，充满你以后，在你服侍人的时候，遇到委屈，遇到伤害，遇到不理解的时候，你想到了神的话语，想到了跟神的关系，你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，因着他与你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服侍里面受伤的，对的，因为你越服侍会越受伤，那当然了，你不服侍可能受伤受的比较少，你服侍少一点也比较少，如果你服侍的越多，人越多，服侍越多，你会受伤越多。你如何继续服侍，就是唯一的，你要上帝常常对你说话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我觉得有一些 frustration 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耶稣基督那一句话，就想到了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我走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那你走的也同样的道路，就，所以你如果不常常靠近神，这些话你就不会在你耳边响起来，不会在你心里响起来。OK， 快一点啊！所以耐心等候神，耐心等候神，第七天，然后仔细聆听。摩西，神跟他说话，他没有说主啊够了，我一听到够多了，听到够多了，我现在要走了，下面这个上面也没什么吃的，我下去要吃点东西，要吃点好东西啊，这上面这个又冷又饿，我听了已经听了三天了，听了一个星期了，你已经给我说了很多话了啊，我也记不住了，别再给我说了，我走了。没有，他听了四十天。你读圣经有没有感到很奇怪？你读出埃及记，但是可惜很多人没有来参加祷告会，也没有听到我的分享。摩西每次上山，神给摩西说了好多好多话了。这一次上山，我如果记得没错，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一直说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，哎，说了那么多话，大的小的，连那个法柜啊，连那个会幕怎么造，多少长多宽，说得清清楚楚，告诉我们什么？你愿意跟神待多久，就能听到多少神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们认为，哎呀，教会事情该怎么做？原则呢，牧师掌握，具体怎么做，我们说了算。很多时候，哎，我请记住，我不是说大小事情我全部都要管，我想告诉你，做怎么做，神也有话。圣经好好读。圣经没有的，如果你真心的祷告，好好的祷告，神也会告诉你真正该怎么做。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人的方法，根本都没有回到圣经里面，遇到事情之后我就怎么做了，这个不高兴我们调整一下，那个不高兴咱们再调整一下，这个有三个人不高兴那就更加要调整了，这还不是一个人，咱们赶紧就不干了，可能就有没有这样的，都有几个人就不干了，没有说这个事情 究竟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？那这样做是不是更加合乎神的心意？有没有想这个问题？不一定。所以摩西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，你跟神待多久，你就能听到多少神的声音。你跟神待多久，你就能够听到更具体的声音。为什么我那时候进食祷告，我选择第一个教会，我没有选择大小来选择。后来我毕业了半年以后，这个是有六个教会给我 offer 了。那个时候我怎么选择呢？我没有按照工资的高低，也没有根据这个什么啊，这个教会的大小。所以这些细节，你跟神继续对话的话，你就可以听到那个良心的感动，那个上帝在你的心中感动，你会听到什么声音的。这是很真实的。所以我总说，我们服事也好，不管是讲道还是干什么，你真正有能力，当然你要原文解经会解经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生命，你有这个生命才能够讲出来。好，静心聆听，聆听聆听神的声音，四十昼夜，四十昼夜。最后要聆听传道者，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。很多时候我刚才说过了，以色列人刚开始说要面对神，直接听神的声音，后来感觉到直接聆听神的声音好像太危险了，太可怕了，或者代价太大了，后来就说，摩西啊，你给我们说话。那摩西呢，神就对摩西说了，那既然他们就这样子，那就没办法，好吧，那你先上来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。所以摩西是很听话的，他知道一个住在那里，英文翻译为 stay， S-T-A-Y。 所以他待了四十昼夜了。然后你住在这里，我才将石板律法诫命赐给你。你真正的得到了，你用你的耐心诚实忠诚得到了神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教训百姓。你都没有得到的话，你就没有权利，没有资格，你也不可能教训百姓什么东西，就这意思。你先来足够聆听，我就给你，你可以教训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直接领受。看到没有，很清楚。所以神无论是在旧约时代，在新约时代，他知道，他也选择了一些那些愿意聆听匍匐他在他面前的人，他招选他们作为传道者、先知、祭司、牧师、教师，有这样的人，神就说好。很多时候我借着你们对百姓说话，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当然可以自己读圣经，这个不是冲突的。我是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聆听传道者，这是上帝没有办法的办法而选择了一个办法，从旧约可以看出来。所以百姓就说了，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守。他言下之意就是说，摩西你说的我们相信，就是神让你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时间已经到了我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今天的时代，神会拣选一些人，他忠诚于他的话的人，无论上帝怎么讲，这些人就怎么讲，这些人神要使用。我们下个星期五开始，刘传道牧师会再次来到我们中间。我想告诉你，刘传道牧师如果不是退休了，我们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他；如果不是他离我们住得这么近，也不可能常常找到他。我想说的是，找讲员不是要搞一个新鲜味儿，每年搞一个新的啊，这个怎么这个又请他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在今天敢于讲上帝话语的人并不是太多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他的讲道不是说100%都好， 我相信绝大部分每一篇道都会有上帝的大能。所以我们不是来听新鲜的，我再说，不是他退休了，不是他离我们这么近，我们想找还找不到。所以 刘牧师、啊、是神忠心的仆人，无论是属世的观念，更是属灵的观念，他们的以前的教会都是非常讨神的喜悦的。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。所以刘牧师上一世83岁，身体不是很好，不是身体好才来，身体不好有呼召就来，上下台阶的时候都是颤颤巍巍的啊。我当时想上去扶一扶，我有点犹豫。为什么犹豫呢？有时候他可能觉得可以的时候你去扶他，哎，好像把他当一个病人一样，他可能不太愿意让你扶啊。当我正当犹豫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下去了，所以我就没上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说的意思，在这样一个身体条件下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还在全世界服侍，他那个时候离开，上去年你离开我们的时候，下个月就去匈牙利，去全世界都邀请他。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听一听上帝借着他忠实的仆人会给我们传讲什么。不光是星期五星期天，星期六下午的一个，那有一个专门的专题问答，关于教会如何的运作，关于这一个具体的这个领袖结构啊，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啊，这些东西他们教会有非常特别的，但是是非常属灵的做法。所以我请大家尽量参时间啊，有时间来参加。好，那今天我的信息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，你也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的忠实仆人摩西他如何的聆听你的声音。求主帮助我们同样有一个真正愿意聆听的心，让我们真正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，让我们有个真正的愿意来到你的至圣所聆听的心，也有一个真正的愿意耐心等候静心聆听的心，也让我们有一颗常常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愿意聆听你所拣选的传道者传道的心。帮助我们驱除自我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显大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